田牧师刚才讲的都是真的。他把我的背景都已经搞清楚了。OK。啊，其实呢，我也很感恩上帝带领我从一个普通的家人的小孩哈。其实我其实以前呢，我没有什么，真的是没有胸无大志啊，只要想说有一个自己喜欢的太太，有一个安定的家庭，然后能够赡养父母，然后对社会有一点贡献啊，这是我人生最大的愿望了。那这些呢都在日本实现了，都实现了。可是实现了以后呢，我就发现，哎，不对，原来就算是这些东西都有了，和家庭的这个幸福关系，这个美好的这个盼望和未来还是没有哈。我这样讲的话，就让师母勾起了以前很多的回忆哈。对，那个时候我是蛮糟糕的一个人的哈。虽然现在大家看起来我还比较温和，其实师母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哈。他们以前都开玩笑说：“哎呀，你们两个真是郎才女貌啊！”我说：“不是，其实是豺狼虎豹。”啊，对呀，所以我就发现人啊，不管你外面做的多好，外面成就多高，你心里面呢有问题的，这个问题呢你自己不能解决，只有有一天你觉醒了，你发现原来这个问题的答案都在上帝那里，你自己的本相到底是谁？你以为你就是那个人吗？不对，你发现原来你自己心里面那个东西你自己都讨厌，真的很讨厌，身边的人更讨厌啊。所以发现自己原来没有的时候，人就真的开始谦卑下来了。我现在的样子不是我以前的样子，我以前是外面很谦卑，里面很骄傲，现在不敢了啊。那我很感谢神，那个在日本信主以后呢，很快他就呼召我出来，出来以后就在北美来服侍，就这样一直到现在啊，我都没有想到的一件事。小的时候啊，大家都有梦想，对不对？哎，里面坐的年轻人有没有梦想？没有。OK， 没有的，说明他有无限的可能性。小的时候，我想当医师，你知道吗？我想当医生。中国的中医好神奇啊，不需要吃药的，拿针扎一扎，点一点啊，哎，就好了，好神奇啊！那时候想当医师，可是那时候我父母说：“哎，不行啊，那个医师好像没有什么前途啊。”我爸爸是学理工的，他说：“你去当工程师好了。”好了，我去学 computer science， 后来当工程师。小的时候想当医师，后来当成工程师。小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当牧师，你知道吗？啊，所以我现在给大家做见证说，真的，我们的生命气息啊，我们的未来啊，不在我们自己的手里面。你以为你握得住？我觉得我握得住的时候，我太太不服气的。我觉得我握不住的时候呢，上帝说：“哎，你这个给你。”我说：“开玩笑。”我说：“当牧师，别开玩笑了。”我信了主以后，我发现原来牧师是最难做的，你知道吗？你知道工程师啊，为什么刚才田牧师夸奖我了？我说很简单，其实为什么简单？因为我做了好多遍了嘛，我每天都做同样的事情，当然就容易了嘛，而且是对不同的人做同样的事情，是不是很简单啊？可牧师就糟糕了。牧师每次要对着相同的人讲不同的事情，哇，你说多难啊！我当时就害怕了。可是呢，那时候虽然心里害怕，可里面却有一个你没有办法按下去的那个动力啊，你按不下去的。想按，我觉得不对，是我太冲动了吧？啊，我太太说你太喜欢表现自己了。现在我可以很自豪地讲，不是，因为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怎么说的？他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啊，都是神在你们心里做工，为了要成就他的美意，不是我的美意，是他的美意。当我成就神的美意的时候，发现，哇，原来我的人生理想真的实现了，跟我以前想的不一样，但是呢，超过我的所求所想的，真的是这样。以前做工程师的时候就想。”应该到西谷来看一看，一直没机会。当了牧师以后到西谷来了，但是不能做工程师的事情。但是很奇妙的是，教会的 IT 呢， 很多事情要我帮忙，啊，上帝不会浪费掉他们给我们之间的这些所有的才能的。所以以前我记得刚到神学院的时候，老师就告诉我们说，哎，我告诉你们啊，你们不是小才大用，不要骄傲，也不是大才小用，不要自卑，你们都是废物利用。上帝要重建我们，你知道吗？要重建我们啊！所以今天真的很想跟大家分享啊！你看今天的主题是什么？一起来读神国的战车马兵啊！如果你读这段经文的话，《列王记下》这段经文呢，第二章，你就会发现了，到底谁是神国的战车马兵呢？其实在第十二节啊，我读给大家听。伊丽莎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后不再见他了。这伊丽莎在喊他的老师，他说，糟了糟了，我的老师走了，这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意思就是说这是我们的国家栋梁啊，他走了，他走了以后怎么办？谁是？就没有了吗？当然不是。今天就要跟大家分享啊，到底谁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我想经文大家都很熟悉，我在这里简单给大家读一下啊，《列王记下》第二章第六到第十四节。如果您手里有圣经的话，我们就打开一起来读好吗？《列王记下》二章六到十四节啊，找到我们一起来开声来读啊。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约旦河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伊丽莎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一同前往，有先知门徒去了五十人，远远地站在他们对面，二人就在约旦河边站住。伊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用以打水，水就左右分开，二人走干地而过。过去之后，伊利亚对伊利莎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伊利莎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伊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啊，意思是说你所求的真的很难得到啊。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必得不着了。他们正走着说着话，忽然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以利莎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后不再见他了。于是以利莎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他拾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回去站在约旦河边。他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打水之后，水也左右分开，以利沙就过来了。我想大家都是蛮熟悉这段经文的，因为讲的真的好精彩啊！以利亚带着以利沙，他要交棒给以利沙了，而且以利亚要回去的时候，天上就发生异象了，以利沙就看见，就火车火马就把他给接走了。啊，圣经就是这样记载的，非常精彩的一个镜头，一个历史的事实啊。对，我为什么每次都要讲历史的事实呢？因为很多慕道友都跟我说，这都是神话故事，只是要表示一下里面丰富的内涵啊。我也只能说，没错，里面有丰富的内涵，但是比这个更重要的，这都是历史的事实。好，今天跟大家分享三点哈。第一点，我们要学习做神国的领袖。来跟你旁边人说，我们要做神国的领袖。OK。那什么是神国的领袖呢？问大家一下，什么是神国的领袖？田牧师、田师母、执事、长老，这些小组长。他们是神国领袖，对不对？没有错。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啊，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的时候，他是怎么讲的？ 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对不对？叫人怎么样？做神的门徒，叫人做门徒。我请问你，谁是领袖啊？我们又是门徒，我们是不是领袖？我们是领袖啊，千万不要怀疑啊，说哎，其不对啊，我是平信徒，那位是传道人，这不一样啊，我怎么是领袖呢？别怀疑啊，这个大使命啊，这里是大使命灵粮堂，对不对？对，大使命是给田牧师的吗？当然是。给田师母的吗？当然是。是不是给我的？是。是不是给你的？对。是不是给那些小孩子的？对，没错，是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有双重身份，我们是门徒，但是也要做领袖。你看，伊丽莎带领伊利亚，伊丽莎是不是伊利亚的门徒？后来呢，伊利亚离开以后，伊丽莎是什么？领袖啊。神国的战车马兵啊，他就喊说，哎呀，我的老师走了，神国的战车马兵啊走了。然后呢，就没了吗？有，就是他嘛，就是他。对，跟你旁边人说，就是你啊，就是你啊，不要犹豫哈，也不要害怕啊，不要害怕啊。其实呢，每次讲到这篇道的时候呢，不是每次了，这是头一次啊，想到这个概念的时候，我说糟了，这个我以前是门徒，现在是领袖，那我应该怎么对待带领我的那个接班人呢？好，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看第一，作为领袖啊，有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个心态，这个人有热心，那个人有才干，那我应该怎么办呢？我应该怎么办呢？你看啊，从第四节的时候，伊利亚对伊丽莎说，耶和华差遣我往耶利哥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啊。伊丽莎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这不是他第一次讲，这个时候讲已经是第三次了。因为之前在第一节的时候，伊利亚要往伯特利去，耶和华让伊利亚往伯特利去，他就跟伊丽莎说，哎，在这里等啊，那个牧师出去办事了哈，那传道执事哈，组长哈，在这里等啊。忽然有一个人说，我要跟你去。哎，不行，我去那地方很危险的，我那地方很危险的，不能去的，去的话可能会丧命的，你们在这里给我看家，我去就好了。可是总有一个年轻人说，不行，我要跟你去。愿不愿意带？还是不带是吗？可能带，可能不带。但是有一点你一定很清楚，这个年轻人他是要真正跟随神的，对不对？他不看说，哦，那个地方，哎呦，那个地方鸟都不生蛋呢，在那边建立教会没有会友，我要饿死哎，这还是轻的啊。那现在跟伊朗打起来了，美国跟伊朗现在对抗了， 你要去伊朗传福音吗？哎呀，恐怕不行啊！我们美国身份啊，去了以后可能一下就被抓起来了，成为人质了等等啊。以前发生过很多这样的事情，但是伊利亚反复问伊丽莎，问了三次这个问题是什么呢？他不是怀疑伊丽莎，他是要坚定伊丽莎的心志。我知道你要跟随你，我知道你要跟随我，我就一次一次的提醒你，就好像耶稣也是不是提醒彼得，你爱我吗？爱你，你爱我吗？你爱吗？爱，哎，你知道我爱。好，他的信心被激发出来了。但伊利亚也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啊。所以你看，作为领袖的话呢，不管是普通的平信徒对慕道友的话，你就是领袖啊。你要鼓励他，你知道他有这样的一个心呢，你要鼓励他。因为我想，我当初出来的时候，我就怀疑啊，我有这个心，这个心怎么好像得不到人的肯定呢？我就开始怀疑了，我这个心总是得不到人家肯定啊。牧师就过来告诉我了，哎，是啊，上帝要用你啊。长老也过来告诉我了，我说不对，那个我太太还没同意呢。后来呢，他同意的时候，我就发现，哦，原来我这个心态是没有错的，但是我真的需要领袖来 肯定我，他肯定我。所以作为领袖的我们，不管是培养慕道友还是培养教会的领袖的话，我们一定要坚定我们的下一代。而且呢，要怎么说呢？要跟他讲啊，就像耶稣那样。耶稣怎么说？他说你们要做更大的事情，你们要做更大的事情。弯曲教会非常多哈，华人教会很多，大概我好像有300多间吧，300多间哈，好多长老，好多执事，年轻人很少。为什么？你年轻吗？你没有经验吗？我用你还要再等一段时间吗？好，可是你看，耶稣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了，耶稣要走了，他要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做比耶稣更大的事情。哎，所以要这样鼓励自己的下一代，你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情。当然，你这样单纯的鼓励的话呢，不见得会有你想要的效果。为什么呢？因为还有一点非常的重要，我们看经文怎么说。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啊，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尽管求我。以利沙说什么？我们一起来看。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哎，以利沙没有跟以利亚说，哎，老师你留给我什么了。当一个教会的领袖离开的时候，对下面的年轻的接班人的时候，会交代一些事情吗？会交代什么？现在教会的财务有多少钱？现在教会的人数有多少钱？现在教会面临的问题有多少？那年轻人听了以后会觉得，啊，天哪，你这是把你的问题丢给我吗？可是你看以利沙什么反应？他不考虑这些事情的，他说他知道以利亚能做事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上帝的灵跟他同在。他不仅要上帝给他老师的那个灵，他还说我要加倍的灵。这是下一代的服事心态啊。所以上一代千万不要怕下一代超过自己，正好相反，真的，下一代如果不超过上一代的话，那不就糟糕了吗？很危险的。我记得在神学院受训的时候，那个老师就反复的给我们分析这个弯曲的这个状况啊。他说你看，那个老美的教会就不用讲了，已经很没落了。那华人教会呢，年轻人越来越少。我说不仅是老美，不仅是美国，哪里都是这样子的。为什么这样子呢？就是因为啊，有些教会的年长的领袖，他们担心年轻人的经验不足，他们就不敢把东西交给年轻人做。另外呢，年轻人一看，哎，他心里虽然有火，但是呢被按了几次以后呢，他也开始犹豫了。这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所面对的通病。所以年轻人都不愿意出来服侍，那年长的人呢又不敢把东西放下去啊，就纠结了。感谢神啊，很早就记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上一代的心态就是要坚定下一代，下一代的心态呢就是要跟上帝说，我要做两倍的事情。哎，在座的年轻人，你们要做两倍的事情，知不知道？还不敢讲，啊，有人不服气，不行，我要做三倍的，啊，没问题，你超过伊丽莎没问题，OK， 所以呢，这下一辈啊，下一代的心态呢，要求呢更大的恩赐，这样的话方向就对了。本来上下是分开的，这样一对起来，哎，就好了。我去年第一次带生命河的短宣队去日本。那之前呢，其实我已经计划了很久了，终于有机会去，而且我特地要选一些年轻人跟我去。啊，给大家看一个照片啊，不知道那个在网上看的人能不能看到这个照片啊？你看都是年轻人，对不对？除了我以外，对，他们比我还年轻啊，他们都不到40岁，30几岁啊，30出头的年轻人。那中间的两位呢，是我们教会的队员，是敬拜团的。最左手边那位挎着肩包的那位年轻人呢，是那个教会的牧师。 牧师啊，他是教会的牧师啊。那这是一间什么样的教会呢？我为什么特地要给大家介绍这间教会呢？首先，我到了那间教会以后，我就发现呢，他们的场地真的是很 amazing， 你想不到的。我在他们教会的一个地下的餐厅里面呢，外面你看，那就是日本静冈县的滨明湖。我一说滨明湖，你们一定不知道是哪里啊，但是我一说鳗鱼，你们就知道了，对不对？鳗鱼，日本鳗鱼的产地就是滨明湖，在静冈县，非常的贵。你跑到日本超市去，你看鳗鱼十几块一条，拜托，那不是日本的鳗鱼。他们日本本地产的鳗鱼，日本都不够削的，不会放到这边来的。普通的价钱的话，是这边的3倍到4倍。对，所以那个地方是很好的一个地方。他们的教会呢，旁边那两个很有漫画风的那个，一个是教会的牧师。教会的师母，记住是上一代的，是上一代的啊，是上一代的牧师和师母。我认识他们以后，我就问他们呢，我说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场地呢？他们的场地有多大？你们看一下啊，那场地很大，可以坐1000人，你能想得到吗？都说日本的教会人很少，基督徒很少，真的很少，我做过统计的。我现在在写做一些调查，是专门是日本教会宣教的事情。日本的基督徒啊，去年0.9%，还包括了天主教，还包括了那些奇奇怪怪的极端教，极端的像那个，甚至连异端的耶和华见证人，凡是信耶稣的全部算在一起，0.9%啊。日本人口1亿2000万，所以基督徒呢100几万，108万。可是你想一下啊，108万的基督徒啊，一个1000人的教会啊，这个比例大不大？太大了。这个比例拿到美国来啊，相当于美国的20000人的教会。哦，这么一想，你们就觉得哇，不一般了哈。哎，奇怪，这个教会为什么这么特别呢？这个教会非常特别的原因呢，就是上一代非常大胆的敢启用下一代。那我们在这个教会待了2天呢，我可以很坦率地说，他们的敬拜不输于美国我到目前为止去过的任何一间教会，包括我的教会生命和灵粮堂，一点都不输的。他们礼拜六的晚上啊，他们就在那个滨松市啊，就开始有一个晚间的小组聚会了。那个他们年轻人都在一起，都是 youth， 就在一起，晚上5点钟开始，到9点钟才结束，然后呢？马上就跑到他们的本堂，他们的本堂跟滨松市大概离开车程1个小时，这是他们的母堂。然后我们就去休息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地方啊，是一个以前这个那个雅马哈的一个 hotel， 而且是按照老美的风格建的，但是因为经营不善就倒产了。旁边还有一个 Mario， 一个码头在租。他们当时在找教会的时候说，我们应该把教会建在都市里面，都市里面有好多年轻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有一个意向说，可能这个滨明湖那一片需要教会。他们找到那个场地跟银行贷款，你开玩笑，那是一个 hotel 啊，那是一个 hotel， 那是个 resort， 不是一般的 hotel， 是个 resort， 还可以开音乐会的，外面还有礼拜堂，旁边还有一个码头，停了那么多游轮，私家游轮啊。他们说怎么买的下来，不可能呢。结果呢，那个银行说，因为这个 hotel 经营不善呢，现在处于负债状态，但是这个游艇呢，那个码头呢还在运营，他说你们可以把这个接下来，就用游艇的那个码头的那个收入来付这个 hotel 的这个 loan。 然后他们就很大胆的就接下来了，然后把里面全部改造以后就改成这个样子。你想象不出来日本会有这样的教会吧？我们以前的印象都是很古老的、很传统的，没有错。我在日本待了那么久，我去到的教会都是那个样子的，他这个样子的没有。而且呢，他这个模式啊，中间一块大屏，两边有两块大屏，都是 LED 板，跟灵粮堂一模一样，一样大的。但是他们的人数呢，1000人，可是他们主日崇拜的时候，同时在网上直播，他们有24个分堂，同时在进行。他 他们是 Satellite Church， 日本唯一的一家，也是第一家。所以我就很有兴趣说，我去参观一下吧，问他们一下为什么。他们翻译那个 Hillsong 的那个歌，里面有几个年轻的牧师，都是三十岁出头的，在英国待过，在美国待过，去澳大利亚也都待过。他们回来以后，他们就跟老牧师讲，那个老牧师已经六十多岁了，他说我们要建一个新的教会，一个新的 style， 而且还在这么一个偏远的地方。这讲话很奇怪的，在城市里面这样的教会都不见得有人去呢，你还建在乡下靠在湖边呢。然后他们就说我们要可以做 satellite church， 因为日本的牧者非常的少，他们看到了这个需要，他们就在周边名古屋地区、近港地区，然后滨松市还有周边很多地方，他们建立了二十个据点，然后就通过卫星直接转播看他们的主日崇拜，就这样了。六年前他们就开始做这样的事情了。那个老牧师呢，他怎么样？他什么心态？ OK， 去做吧，做坏了我负责，做好了你们跟神交账。这是领袖的心态啊。所以我去到这个教会拜访这个牧师的时候，我一看到老牧师，日本的规矩很严的，上下层很分明的，我没有跟那个年轻牧师先打招呼，我先去问那个老牧师了，介绍我是谁，然后我要了解一下他们的状况。结果他说哦，我问这个家伙，如果用日文翻译过来的话，直翻的话就是问这个家伙，他不管，他虽然还是教会的主任牧师，但是他说我都交给他了，因为他有他的心智，他做的事情是我以前的两倍三倍四倍都不止。结果这样以后，你发现刚才那个聚会的时候，好多年轻人呢，老年人在跟他一起在台上蹦蹦跳跳的，很厉害啊。他们最厉害的还不是这个，最厉害礼拜六晚上聚会之后全部跑到这个地方。我刚才说这是个 hotel， 可以住人的，非常大，里面有三十六个客房，它是个 resort 的，下面还有餐厅，还有各种吧台，什么全部都有，他们住在那里了。然后他让我们也住在那里面，给我们安排了第三层最好的那个房子，只要一推开门，哇，阳台哈，就是那个滨明湖啊，好漂亮啊。我就看了看能不能看到鳗鱼。然后他告诉我说早上七点钟请下来用早餐，我还特地提醒我队员，我说早上六点钟我们下来祷告啊。等六点钟我下来的时候，我发现下面坐满了人，他们五点半就下来祷告了，全部都在祷告，然后台上在那个做一些练习演习，灯光非常的漂亮，他们就讲，我说不累啊，我问他，我不好意思，我不好意思问这种话，偷偷的，我说昨天晚上你们回来都十点了，他说对啊，我说早上你们几点起来，他说五点呢，我说五点钟，我说 OK 吗，他说当然 OK 了，他说这样才对嘛，他说一个礼拜有七天，只有两天，一个晚上和一个早上献给上帝，有什么舍不得的？你要知道日本的工作强度是非常大的，你们没有在日本工作过你们不知道的，问我太太就知道，今天不让他倒苦水哈。以前我工作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十点半以前回过家，你知道吗？为什么那时候家庭矛盾那么大，就是因为日本的职场文化就是这样的。而且我信了耶稣以后，在日本的职场你也不能谈福音，日本职场有潜规则，第一不能谈政治，第二不能谈信仰，第三不能谈个人的事，那还能谈什么，就是工作嘛。所以工作完了以后大家怎么样，下了班以后都要去居酒屋喝酒嘛，喝一喝酒的话人才拿下面具才可以，但是可不可以讲得很深呢？不可以，讲得很深的话关系破坏了。什么叫关系破坏？我跟你关系好叫做关系破坏，你懂吗？啊，你们大问号了，我跟你关系好怎么叫关系破坏呢？你要知道我们都是同事啊，我跟你关系好，万一一出现错误的时候，我跟你关系好吗？我好不好意思去讲，就不好意思去讲了，这叫破坏工作关系。你看日本文化是这样的哈，你看中国人说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有关系就没关系嘛，对吧？日本行不通的，你不能来这套的啊。所以我今天来对了哈，你们都不知道哈。所以我就在这个教会那个牧师的身上啊，就看到两件事情，一个是老牧师他觉得这么多年了，这个教会大概就这样子吧，他完全可以守住上一代的产业， 再交给下一代就好了嘛。但是他没有，他60岁了，他也敢冒险。我像田牧师、田师母，你们也敢冒险。你们冒险的原因是你们把郑牧师请来了。OK。所以呢，当下一代他有这个心智要做的时候呢，上一代他就是鼓励下一代：“你真的要做吗？你做好，我支持你。万一做坏了呢？做坏了责任我担呢？”好，你看，这样的教会，这样的心智啊，上帝怎么能不祝福呢？所以呢，在这里鼓励年轻人呢，要有伟大的心智。要知道，这些牧师他们都是一些很普通的人呢。虽然在海外留过学，在日本去海外留学，人家不觉得怎么样的，不觉得是高一点的。相反，他们觉得回到日本的话才是比较高的。他们回来以后，他们就敢于开拓他们的教会崇拜的时候呢，上面打几种语言呢？打日文，当然不用讲，打英文，还打葡萄牙文，你知道为什么？啊，讲到历史哈，给你们讲历史哈。二战结束之后啊，日本穷的什么都没有，连马铃薯都没有，所以很多人呢就移民巴西。之后战后日本的经济发展起来了，在巴西生活的那当初移民的100多万的日本人呢，他们有后代，就带回日本。带回日本的话，有的还是日本人的样子，有的人已经跟巴西人通婚，长得已经不像日本人了，巴西人的样子。但是他们还认为说我们自己是纯粹的日本人啊，我也搞不懂为什么啊，这是文化的改变的问题啊。所以在近港那个地方呢，你会看到很多南美的人，讲的一口流利的日文。你千万不要跟他说：“哎，你的日文讲得好好啊！”他们会很生气的。我是日本人，你在讲什么？你的日文讲得才好。OK。所以那个教会呢，它周围是雅马哈的工厂嘛，还有那个汽车的工厂嘛，滨松啊，靠近名古屋，丰田车都在那边。有好多从巴西来的那些人，他们有的人没有受过太好的教育，但是他们就在工厂里工作，所以他们只能讲葡萄牙文，他们就打葡萄牙文。那你说牧师会葡萄牙文吗？不会。牧师只会英文，只有几个牧师会英文，不会讲葡萄牙文。他们就发展这个当地的这个葡萄牙的会友，叫他们可以听日文，然后让他们做翻译。啊，等我去的时候呢，他们告诉我说：“哎，我们这边教会啊，最近有好多从中国来结婚的也有很多。”然后呢，他们就找了几个人说：“哎，这个姊妹是嫁给当地的一个日本会友的啊。”我就跟他聊一聊，从上海来的。然后那天他就被叫上去说：“哎，我们这边来了中国讲中文的客人了。”啊，当然我当然直接听日文了。但是呢，我那几个队员呢，有两个是日文很差很差的，根本听不懂的。所以呢，他就说：“哎，你去做中文翻译吧。”就把他去做中文翻译了。他吓得不行了。结束以后，我就夸他，我说：“你讲得很好啊。”他说：“没有没有，很多东西我都没翻出来。”我说：“我当然知道你没翻出来，但是你敢去讲就很厉害了。”亲爱的年轻人哈，年轻人。你们只要敢做就已经很厉害了，懂不懂？上帝不是说：“哎，我给你东西你再做。”上帝说：“你做了你就会了。”之前那个田牧师夸我是有道理的，因为在教会人都说：“哎呀，那能者多劳嘛，对不对？”我说，我就用刘牧师的话回答他们，我说：“不是能者多劳，是劳者多能。劳者多能，对，对，所以田牧师也不老，千万不要这样讲，因为说。”老者多能吗？意思也是说老者多能。你看，所以你看中文多丰富啊。好，这是第一点哈。我们要学习神国的传承啊，我们要学习做神国的领袖。第二点，我们要学习神国的传承。传承什么呢？刚才的经文我们看到说，这以利亚就升天而去了。然后呢，他留下了什么？他留下他的一件外衣。他能给上一代，能给下一代留什么呢？你看以利亚，他给以利沙能留什么呢？一件外套而已。你还记得新约的时候，这个保罗快要离世的时候，他就写信说：“把提摩太也叫来，把马可也叫来，别忘了我那些书，还有我的外衣。”外衣代表什么呢？其实啊，我个人认为外衣其实不代表什么，我相反正好反过来看这件事。以利亚只能给以利沙那一件外衣，那件外衣有用吗？你说有用啊， 你看他拿起那个外衣一打水就开了。拜托，我们好好看看这个经文到底是怎么讲的。以利沙看见就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糟了，我的先生走了，我怎么办呢？年轻的领袖心里担心，对不对？可是呢，担心有用吗？没用。他把自己的衣服撕成两片，不要了，捡起以利亚丢回来的外衣，啊，已经给你了，不要也得要，懂吗？年轻人，不要客气，你说我不行不行，给你你就要，为什么？因为之前以利沙跟神求了，说我要两倍的，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两倍的恩高，我要两倍的恩高。好了，他看没看见？以利沙说吗？不，以利亚说吗？你要是看见我被接走，你就得着；看不见就不得着了。年轻人要有眼光啊，要看见神在做什么事情。以利亚没有说，我替你求上帝，上帝说不定会给你。以利亚才不管呢，是你跟上帝要的，你自己跟他要吧，你自己有没有这个眼光啊？年轻人有没有这个眼光要看呢？70岁以下都是年轻人啊。有没有这个眼光？看见了，看见以后，好，外衣拿下来了。伊丽莎有没有犹豫呢？有没有犹豫？你看他说什么？他说：“耶和华伊利亚的神在哪里呢？”他看起来好像没有犹豫，但是他是不是要印证啊？他跟神要，他说：“上帝啊，我已经看见了，你肯定给我了，但是你给我了吗？我要一个印证啊！要知道，年轻人是需要印证的。”他就拿起这个，砰一打，上帝没讲话。你有发现，上帝没讲话？有的时候我们跟上帝祷告的时候，真是很可笑的啊！我有时候这样开，经常跟他们开玩笑：“上帝啊，为什么这样？上帝啊，为什么那样？上帝，我怎么了啊？”你没发现吗？圣经里面好像都没，上帝都没回答这些问题啊，都没回答。你看，当约伯受了这么大灾难的时候，他就跟上帝说：“上帝啊，为什么？为什么？”上帝有没有回答为什么？他没有说：“哎，我们在跟撒旦打赌呢，你是赌注，哇，那约伯要气死了！你们打赌，拿我当赌注，我怎么那么惨？”上帝没回答，上帝让约伯看见他的工作。约伯看了以后，啊，这个我真不应该问这个问题，哎，好愚昧的人呢。以利沙在呼喊。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他不是怀疑上帝啊，他是说：“上帝啊，显现出你的作为在我的身上。”于是就打水。上帝用什么来回答？上帝有没有回答他？上帝没有用言语回答他，但是上帝用恩赐回答他了。你以为那件外衣有用吗？那件外衣一点用都没有，而且穿了那么多年了，很过时了。他就打水，水就分开了，他就以利沙就知道了，哦，不仅以利沙知道了，旁边不是还有一些先知的门徒吗？他们是不是也知道了？他们也知道了。他们说：“哦，这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沙了。”于是就过来迎接他，在他面前就伏伏于地啊，看见了。上帝要用你，你自己要知道，别人也应该能知道。你看，圣经讲得多清楚啊！我们担心的事情啊，上帝早就知道了。全部都写在上面了，我们要好好的看，我们好好理解上帝到底告诉我们什么，这都是历世历代可以让我们使用的原则。所以呢，当这些门徒啊，当这些先知的门徒啊看见以利沙的时候，他说：“哦，好，以利沙已经得到神的恩赐了。”要记住啊，我们想把我们的好的经验传给下一代，这是一方面，但是呢，我们真的不能给他们什么。我们的东西呢，就是四个字啊，仅供参考。如果你去读神学院呢，他会告诉你废物利用。只有上帝才能给。而且呢，以利沙做的事情，他是承接以利亚接下来的事情吗？你往后看呢，好像类似，但又好像不一样。而且你会发现呢，以利沙做了很多事情呢，是以前以利亚没有做到的。以利亚那个心里胆怯过，逃避过，抱怨过，以利沙就没有。他真的是拿了以利亚两倍的 这不是伊丽莎的本事，这是上帝的本事。所以当伊丽莎 呼喊说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走了，好，该我了。该我什么？伊利亚能给伊丽莎什么呢？那件外衣代表什么呢？那件外衣什么都不代表，但是有一件事情，真正的传承啊，是领袖侍奉的态度。他学到的是伊利亚侍奉的态度，他不是学会了伊利亚的恩赐，伊利亚打水我也打水，没有，他没有这样想的。真正传承的就是领袖对神国侍奉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呢，在这里鼓励大家，也鼓励我自己哈，我们的事工啊，包括平信徒啊，包括平信徒啊，我们的事工是上帝的，我们的羊也是上帝的，一定要记住这一点。我们要跟上帝负责任啊，我们要跟上帝负责任。好，所以当神用恩赐跟伊丽莎说话的时候，众人都看见了。这个先知门徒，你有没有发现这些先知门徒也挺厉害的？你看伊利亚要被接上天的时候，带着伊丽莎就从基甲到耶利哥到约旦河就来了，这些门徒就一个一个都出来了，先知的门徒啊。所以他那个时候应该有个神学院吧，可能叫先知训练学校之类的，不知道。他们都知道，那么多门徒跟着在那看，哎，奇怪啊，上帝为什么不选他？上帝为什么不从那些按照现在的话讲啊，你看现在去教会牧会的话，你要怎么样？请问你是哪个神学院毕业的？你学的是2年的圣经硕士，还是3年的道学硕士啊？如果你学教牧学博士更好。现在是不是都看这个？当初那些先知的门徒们那么多，有50个，上帝一个都不选，那好奇怪啊。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呢，好像那个师徒都看不见了，一大堆神学院出来的，连我这样的人都可以读神学院，还能当牧师啊，我也觉得很 amazing 啊。好，我不上帝说我们不要轻看自己啊，我也不轻看啊。上帝没有选那些先知的门徒啊，上帝却选择了伊丽莎。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因为什么？因为伊利亚和伊丽莎他们都知道一件事情，到底什么是神国侍奉的态度。你受装备好不好？好，但是你受装备的话，你就真的能把神的事工当成神的，神的羊当成神的吗？还是当成说这个事工是我的，那个你经历还浅啊，不要碰。你呢，那个信仰还差，慢慢来啊。你要知道，事工是神的，羊也是神的，不是我们的。上帝用恩赐回答伊丽莎这个问题，只有上帝的灵同在的，才是上帝所拣选的。而这个拣选不是用你的学识来得到的，而是用你的心智还有侍奉的态度，上帝才给你。你把神的羊当神的羊，你把你的事工当成神的事工，都是神的，上帝才会用你。当然了，这个年轻的确实没有年长的经验，但是年长的也没有办法经历到年轻人所要经验到的。那接下来呢，我还是借着我在日本宣教的旅程，我拜访了不同的教会，跟大家讲第二点啊，这个神国侍奉的这个如何学习神国的传承啊。你们看，上面有汉字，应该看得到吧啊？那个新宿下面的是 Shalom 啊，新宿 Shalom 教会啊，旁边那个是什么？旁边那个是马祖庙。他们两个隔街相望，就在新宿的大久保车站下来，哎，就在这边啊。我看着好奇怪哈，这边是新宿教会，这边是马祖庙，后边呢是一个中国旅行社，好奇妙的哈。那知道新宿那个地方是寸土寸金呢，非常的不容易哈。这间教会有什么特别的？这间教会其实它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我为什么一定要去呢？因为他们做一件事工是以前人没有想到的。能看到下一张吗？ 放下一张，能放下一张吗？哎 ，OK 啊，这是一个24小时的敬拜中心，24小时的敬拜中心，他们有20到24位的专职的那个 worship 的 staff 在做这件事情，他们的所有的那个视频都像那个美国的 iHub， 你们有没有去过 iHub？几乎非常的接近啊，他们不叫 iHub， 他们叫做 S-Hub， 但是跟 iHub 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因为牧师呢是在夏威夷出生的日裔美国人，在1973年的时候就回到日本建堂啊，1973年呢，我刚刚生出来啊，所以你们知道我的年龄了啊。他在这边建堂的时候呢，你看73年到现在多少年了？46年了。但是他一开始没有做这个事工啊，他是发现呢，在东京那个地区啊，这个属灵空气啊是非常的不一样的，太繁华了，非常的繁华。那次我们去的时候，我们跑到那个在喜布亚，就是涩谷的那个大概47层楼的高楼上，他刚刚开放一个天台，你可以观看东京的全部的夜景360度。我们上去以后，我们都吓了一跳，哇，好漂亮，真的好漂亮。因为日本的楼很密嘛，而灯光又那么多，整个一片，下面就是109，那边就是秋叶原，看得一清二楚。那边是银座，一片一片的，唯独有黑的地方呢，是公园。除了公园以外，所有的地方都亮着灯。就这些灯光啊，就吸引人去了。可是，那教会呢，就没有人到教会来啊。特别在新宿那个地方，我们还在歌舞伎町那边做行进祷告，我就给着我队员讲说，我说你看这是歌舞伎町的第一号街，我们就在这里做祷告。我们做祷告的时候呢，也没人理我们，他们也不觉得怎么样，大家都行色匆匆的。都是哪些人呢？我给大家讲一讲啊。第一，工作的人，那些日本上班的工薪族，做营业的，穿着西服走来走去的啊。在日本你看到穿西服的别以为是牧师啊，都是打工的，打工族才穿西服呢。你这些西服哈，我在日本穿了10几年了，哎呀，真是的，天天这样穿，满大街都是。这些人走来走去的。另外呢，游客，到那边来 shopping 的，这个团那个团，啊，还有一些人呢，就是一些歌舞伎町嘛，都是一些拉客的那些人，对，各种各样的人啊。看了半天，我说哪些人是基督徒知道吗？不知道。在歌舞伎町转了一圈，你从1号街转到8号街，你转一圈下来以后，看到教会了吗？没有，找不到。啊，但是感谢主，大久保有一间。所以那个牧师他就跟我们谈啊，他说我们要用赞美上帝的声音，要改变这边的属灵空气。可是那个教会很小，你知道吗？那个教会进去以后，他这个敬拜中心呢，大概就这么大，比这还窄一点，长长的，就这样。24个 staff。24小时，每2个小时一轮，一轮一轮，就这样不停。而且呢，全部都是年轻人，全部都是年轻人。他们学到了什么呢？他们学到的是这位中间那位是年长的，是牧师嘛，他学到的哦，这个侍奉的态度，他知道这个老牧师的这个态度，他就说哦，我们要在这边建一个24小时的敬拜中心啊！开玩笑，能开出薪水来吗？24小时可能开不出来。那些敬拜中心的那些 staff 呢，他们自己要白天要去上班，时间到了咔跑过来做完了再回去上班。在日本是不可能的，在日本你进了公司，你可以问师母有去过我的公司吗？我在日本工作这么多年，连公司在哪儿你都不知道，对不对？进去也到门口也进不去啊，更不能随便出来。那他们就可以，他们宁可做一些简单的工作。我去餐馆打工啊，我去奶茶店呢，时间可以自由，就出来就这样做。全部都是年轻人，为什么呢？他们看见领袖这个侍奉的态度，他们要开始一个不同的经验。你说老牧师他能给这些人提供什么呢？他提供不了，他什么都提供不了，他只能说哦，我能告诉你的就是我的这件外衣， 我只能把外衣给你们，剩下怎么办？你们跟神要吧。而且你们跟神要的时候呢，众人都看得见。所以他这敬拜中心已经好几年了，你们可以随时到网上去看，它叫做SHOP 的新宿，一打就出来了，24小时，好，非常的好。他们也做了好多的自己的敬拜的歌曲，那天我们在那边就待了很久，跟他们一起分享，问他们一些事工的意向。但是一聊天我才发现，他们这些人一个一个都不简单。站在我旁边那个白衬衫的那个叫慎武，他叫慎武，他常常去以色列，他几乎是以色列教会的代表，他们每年在以色列聚集时他常常去的，非常的谦卑。他说不行不行，他说他一看我们教会介绍，说哇，你们教会有电视台，还有这个，好厉害啊。我说我们教会电视台虽然有，但是我们没有24小时敬拜中心。我说你们才厉害，我说我们教会虽然3000人，你们教会大概只有100多人，虽然100多人，他们开了四个分堂在不同的地区啊。我刚才说过了，100多人相当于多少人呢？如果按照比例来算的话，哇，他们也上千了，很厉害。那这就是我在这里学习到的，这个领袖这个侍奉的态度，传承的就是这个侍奉的态度，侍奉的态度。好，第三，我们一起来看，我们要学习神国的侍奉，我们知道应当如何做领袖，我们也要学习神国的传承，但是我们应当如何学习神国的侍奉呢？我们还是回到经文来看，这个住在耶利哥的先知们看见他，就说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沙了，就迎接他。然后他们说了什么事？他说我这里有50个壮士啊，求你容他们去找你的师父，或者耶和华的灵将他提起来丢在某山某谷。是不是很奇怪？他们一看到以利沙的时候，他说哎，今天耶和华要接你的老师升天呢，你知道吗？他们当然知道了，知道升天你还去找，还都是先知的门徒呢。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光景，看见以利沙已经承接了以利亚的这个工作了，但是呢他承认以利沙是先知，可是呢他说哎，我们要去找你的师父了，多奇怪。而且再三恳求，以利沙说不用不用去找，他们还是说我们要去找，一去找。后来以利沙没有办法，好，去去找吧，找了3天3夜回来，然后这个以利沙呢就在耶利哥等他们，然后说我不是告诉你不必去吗？这样短短的对话，你有没有发现以利沙他清楚神国的传承，神国的他也知道该做什么事情。这些先知的门徒知不知道？不知道，他们还陷在传统的里面。你的老师走了，我去找老师哦，再指导一下，这已经有新领袖了，你还去找老师？你既然承认他是新领袖，你为什么还去找老师？好奇怪啊。所以有一天如果田牧师离开的话，你们不要找他，要请他回来。不是了，所以你看这个传统的观念啊，他们就在信仰上有一个矛盾，这个先知的门徒啊，信仰上有矛盾。耶和华要接以利亚走了，这是纯正的信仰，但是呢他们有没有看见以利沙看见的？没有，他们还去找啊。所以重点的侍奉的怎么样学习神国的侍奉呢？那重点呢要持守上一代的信仰，但是你要离开传统的束缚啊！你要离开传统的束缚。传统好不好呢？当然很好了，传统非常的好。我也是以前在长老会的，那个长老会有很多的传统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因为他有这个传统，他就不敢做任何改变，他害怕。所以我记得我当时离开的时候，几年以后神学院毕业了，我又回到日本在看望他们的时候，发现还是没有变。然后我就跟他们开了个玩笑说哎呀，我们这里真是长老会啊，越长越老的教会啊。然后我又不甘心，我说长老啊，我说有件事要跟你谈。为什么？他说我们叫长老会改革宗嘛， 但是我们长老了，但是从来不改革。所以你看就是这样子，持守传统是好的。所以去年我去的时候去拜访他们，真的那个教会啊，人数越来越凋零，而且真的越长越老。我希望他们能听到我今天讲的信息啊，我希望真的希望他们听到。当然我跟他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但是呢他们就犯之前的那个错误，第一不敢把东西交给年轻人，然后第二呢，你要接我的班可不可以呢？可以，我做什么你做什么哈，我做对的你不能做错啊。你看就没有突破了，他有很多的经验，但他这个经验呢却不能帮助到下面的年轻人，就是这样。结局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当先知们看见以利沙领受了是耶和华的灵，而以利沙他也跟上帝求，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所以侍奉的重点是什么？侍奉的重点就是耶和华的灵是不是在我们的身上，而不是说我这个教会好大哦。你们也千万不要说我们这个教会好小啊，不是这样比的。要比的事情只有一件事，耶和华的灵是不是在我们的身上。弟兄姊妹在不在？在不在？不敢说的人在不在？你不敢说说明一定在。你里面是不是有上帝的灵？那些表象不重要。刚才来的时候田牧师跟我分享说，你们去年经历过一些困难，那今年有一个新的开始。如果是从事工的角度来看，说哦，你们去年人还蛮多的，今年少了这么多人了。我从来不这样看，我是觉得你的里面到底有没有耶和华的灵啊？只要有神的灵的话，你就什么都有。如果没有神的灵，那些有用吗？真的没有用。好，另外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友堂。你说灵粮堂在大阪，在日本有没有分堂呢？有，但可惜不是生命和灵粮堂，是香港的611灵粮堂。香港的611灵粮堂啊，他们就在也是市中心的一个地方，有一个小小的会堂。那个教会的牧师呢，叫宫崎，他师母呢是台湾人啊，所以我们去他们教会的时候，他是个国际教会，有讲日文的，也有讲中文的，当然也有很多人讲英文啊。那宫崎牧师呢，他本来是冲绳的一个牧师的儿子，他可以子承父业的，但是呢他没有这样做，他反而认识师母以后呢，他们跑到香港611灵粮堂去见张牧师。哎，他就发现哎，灵粮堂有一个特别的意象，对他就很有触动，他就很有触动。他没有接他父亲的班，他不是要守住上一代的信仰，所以他没有接他父亲的班。我不知道他这一关是怎么过的，但是他没有接父亲的班。他就在香港待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就跟师母跑到大阪去了，从零开始。四年下来，他们教会有50几位，全部都是年轻人。我刚才说过哈，日本的信徒很少，只有108万。五十几位什么概念呢？五十几位相当于我们这边的3000人。他们有一个3000人的教会，你要这样想。我就问他，我说你们侍奉的这个重点是什么呢？他说最重要的是上帝怎么带领他。他每天早上起来拿起那个 Facebook 现场直播，他讲日文，他的师母翻英文，早上灵修跟你们一模一样。而且他要求所有的那些队员呢，那些年轻人呢，早上起来都要听，如果万一你错过时间的话，上班也要听。他都录下来在 Facebook， 每天早上8点半一定要录30分钟，他讲经文，然后师母翻译，就这样每天都录，从礼拜一到礼拜六一天都不停，很厉害。所以他的教会4年下来有50几位年轻人在里头。我看了以后觉得，我说好厉害，我说这个大家都希望神迹啊，但是大家都忘了一件事情，神迹有两种，一种是偶尔出现的神迹，一种是 永恒不变的，是也是神迹，千万不要忘了。你绝对不会说，哎呀，我好久没去教会了，我今天偶尔来一次，这是神迹啊，不会吧？而如果一个人一直来教会，从来不间断过，这是不是神迹啊？你会夸奖哪一种？你会夸奖那个偶尔出现的，还是夸奖那个经常出现的？对，什么叫做神迹啊？神迹就是神的工作嘛，神的工作在你的身上，你就会做这样的事情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不看别人，我们也不小看自己。你说要克服，我觉得早起不是要克服，你有没有愿做的心？我记得当初跟师母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别说早上了，晚上了，什么时候都可以，对不对？任何时候随叫随到。刚刚回到家里头，还得打电话通知一下，哎，我到家了啊。刚刚分开还要再见一下，对，请师母不要抱怨，现在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好了。还是有的，不是在外面啊，在里边哈。好，重点是，上帝的灵是不是要感动你？上帝的灵是不是要激励你？我刚才说，那个教会哈，之前去的那个滨民湖的那个超大型的那个教会啊，他们的做法也是很有趣的。他们晚上聚会，你知道这什么地方吗？这什么地方？很棒，对不对？我告诉你，这是 casino 啊。他们就做别人不一样的事情啊，对，谁哪个教会人哪个教会的牧师会说我们买一个卡西诺然后把它做成教会吧？没有，他们敢。啊，那边很日本叫帕金科了，对，他们把这改成教会了。你看 Live City Church， 就这样，他们也不改外面的外观，人家一看哦，帕金科啊，后来一进一看是教会，就进来了哈，就进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今天是新年的初二嘛，那很高兴跟大家有机会在这新的一年里面哈，恭祝大家每一位都有加倍的上帝的灵感动我们，阿门。所以要记住啊，我谁是神国的领袖？就是我们，对，跟你旁边说就是你了。对，保罗说，我就算心不甘情不愿，已经托付给你了，不要客气哈，上帝要把他的恩典充充满满加给我们哈。超过你所求所想的，如果你耐心差的话，上帝派两个人来骂你，你千万别埋怨上帝啊！上帝要锻炼你哈。第二呢，学习神国的传承是什么？领袖侍奉的态度，只有这个才能传承。那第三，什么是侍奉的重点呢？上帝的灵是不是在我们的里边？因为上帝的灵啊，就像光一样，对不对？你心里面明亮，全身就都明亮嘛，你心里面黑暗，那个黑暗有多大呢？耶稣解释的多好，我们里面都有光，阿们，不要犹豫哈，不要把这个光压制下去了，要把这个光放出来哈。今天很高兴跟大家唱一首日本的诗歌，我相信你们没有唱过吧？太好了，虽然没有音乐，没有敬拜团，没关系，我们就清唱。这也是我一个非常喜欢的一个作者哈。我想大家一定也唱过这个，耶稣我要爱慕你，对不对？就是他做的，我很想见他哈，因为我翻译他的很多好几首诗歌了，但是没有版权啊。所以今年呢，我去日本短宣的时候呢，我要想机会，我要找机会去找他，跟他要版权，因为他太忙了。这是他做的一首歌哈。其实我的意思是说，没有人帮你翻中文吧？我可以。对对，好，那这首歌呢，其实是已经是约书亚乐团翻过的啊，我们一起来唱啊。你们要听中文的，还要听日文的 ？OK， 那你们要给我打拍子哈，这个是很快的歌哈。来 ，one two three four， 次ぎるのことない。あなたの愛が私を包む溢れる喜び全てのものがあなたを歌う闇を消し去る命の光全てを捨てた 爱意te o no baside higari hanate anata to hayomu sore wa subarashii inochi no hibi yo. 我们一起来唱，你的爱是永无止境。我们一起来站起来，站起来，我祝你四面环绕我，你的爱是我苏醒。我们从头再来，你的爱是永无止境。祝你四面环绕我，你的爱是我苏醒，心中喜乐不住满意，万物都向你呼喊，让赞美充满这地。黑暗终究会过去，为爱你牺牲自己，你真光中我的照，生命高举圣洁双手，释放生命真光。主是何等的奇妙，与你同行何等美好，让生命真光照耀。我们从头再来，你的爱是永无止境，祝你四面环绕我，你的爱是我苏醒，心中喜乐不住满意，万物都向你呼喊，让赞美充满这地，黑暗终究会过去，为爱你牺牲自己，你真光中我的照，生命高举圣洁双手，释放生命真光。主是何等美奇妙，与你同行何等美好，让生命真光照耀，黑暗中会过。